命现在搜听的是由警示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警示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心理系列的第九篇，标题是当失败成为阴影，如何战胜永无止境的贪婪循环。本篇导语：失败常成为交易者心中的阴影，然贪婪正以其万变不离其中的本性笼罩着交易者步入无止境的循环。第一节，画出贪婪模式图。当你越过底线，做出与你所知道的正确做法背道而驰的决定时，你并不是在做出有意识的选择。贪婪已经控制了你，你不得不接受交易，继续交易，追加交易，增加杠杆，或者挤出每一个交易点。情绪的力量是强大的，尤其是贪婪。要想有机会纠正情绪，你需要绘制出表明情绪升级的信号。以下步骤将帮助你创建一份实际文件，成为你的贪婪地图。步骤一，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密切关注你的贪婪模式，检查并捕捉贪婪已成为问题的迹象，包括思想、情绪、你大声说的话、行为、行动、决策的变化、对市场、机会或当前仓位的看法的变化、交易错误。此外，一定要注意引发贪婪的事情，如获胜、一连串的亏损或感觉到一个怪物的机会。交易时，在电脑上打开一个文档，或在身边放一个记事本，全天记录。交易日结束时，回顾所发现的内容并补充其他细节，尽可能全面。刚开始记笔记时，会有很多头脑风暴，你不可能在第一次做笔记时就完美的找出所有细节。如果一开始你很难做到这一点，不要担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起点，利用你所学到的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如果你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做对，那又怎样？只要你不断努力，不断思考，你就会学到更多，更接近完整的画面。这里有一些问题可以帮助你开始思考，哪些情况通常会让你变得贪婪？你的身体有什么反应？例如，你是亢奋、准备战斗还是过度专注？你能描述一下野心在什么情况下会变得过度并转化为贪婪吗？你的头脑中具体在想什么？你有哪些想法？你的决策过程有何不同？贪婪成为问题的最早迹象是什么？绘制贪婪地图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当你发现新的细节时，哪怕只是微小的调整，也一定要添加进去。小细节很重要，可以决定是否取得进展。步骤二，现在你要把你的笔记整理成一张图表，用一到四的等级表，给你的每一个观察结果分配一个严重程度递增的等级。例如，一表示有轻微的强迫结果的冲动，而十表示无节制的贪婪。在每一个等级中，都要找出明显区别于其他等级的细节。在划分严重程度时，将其分为两类，贪婪的心理或情绪方面以及技术方面，它们并列在一起，因此心理或情感方面的一级对应技术方面的一级，以此类推。一定要以你个人的贪婪经验为基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范围，如果你根据其他交易者来判断自己，就有可能高估或低估严重程度，这将使你的策略效果大打折扣。你也不需要掌握所有十个级别的细节，与我共事的大多数交易者都无法将他们的模式区分到这种程度。尽可能多地完成，确保至少完成三个。以下是一些区分每个贪婪级别差异的问题，是什么触发了在第一层强行获利的最初冲动，然后又是如何增加或积累到更高水平的。例如，在平仓当天的第二笔获胜交易后，你开始考虑自己的职业生涯，而忽略了自己的策略，结果你移动了现有头寸的盈利目标。当获利后，你开始盲目进入交易，假设自己会赢。哪些迹象表明贪婪还很小，还可以控制？哪些迹象表明贪婪已经失控，完全干扰了你的执行？当你的贪婪程度较高时，你对市场、机会或当前仓位的看法有何不同？与第五级或第十级相比，你在第一级时的决策过程有何不同？你们中的一些人会认为这一步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们的贪婪迹象都是极端的，小标志就在那里，你只是还看不到他们。这是一个迭代过程，密切关注累积情况， 急需警醒改过程。请记住，自信此操作的最佳时机之一是在贪婪战胜了你之后。看看为什么会达到这个程度，以及下次可以发现的迹象。完成后，你就拥有了一份可靠的草稿，你可以在交易时使用它来识别你的模式，并快速做出修正。由于这些模式可能需要大量的经验或培训才能纠正，因此在获得一致的证据表明地图已永久更改之前，请勿修改地图。第二节，贪婪的真正原因。当你进行绘图练习时，你也许能够确定一些驱使你的因素，贪婪或其他情绪。但要真正评估贪婪，你需要知道是什么推动了你的决定，这由你来决定。对于一个交易者来说，可能是一笔贪婪的交易，对于另一个交易者来说，可能是一笔自信良好的交易。关键是要弄清楚你认为的贪婪表面之下隐藏着哪些缺陷。为了帮助阐明这一点，让我们看一下四个交易者的故事。每个交易者在接受辅导之前都发现自己有贪婪的问题，在每种情况下与恐惧、愤怒、过度自信或缺乏信心相关的缺陷都被证明是主要的驱动因素。首先是亚历克斯，一位来自德国拥有16年交易经验的老手。他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了多年，担任电力或天然气期权的做市商。目前他在一家石油交易集团工作，主要负责他们的算法期权交易。他还兼职交易个人账户，这是他来找我当教练的主要原因。对于亚历克斯来说，贪婪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他觉得自己在获胜的交易中没有赚到足够的钱。他会发现自己幻想着自己想要实现的某个高盈亏数字，而且他常常因为过早退出或被劝说放弃原本会让他赚大钱的交易而感到后悔。乍一看，与你将要读到的其他故事相比，亚历克斯的贪婪例子是次要的。然而他的故事值得强调，因为即使是被编码为贪婪的心理游戏问题的小例子也需要纠正。贪婪表明了对犯错的恐惧，这导致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不佳。他有充分的理由考虑那些高额的损益数字，因为他错过了很多潜在的利润。另一方面，罗德里克是一位来自美国的交易员，拥有十年的全球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产品、美国股票和外汇交易经验，他的贪婪程度更为明显。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对失败或错误的反应非常糟糕。他会立即强制交易，试图获得比市场给他的更多的东西。他试图恢复，但最终失控，最终在那天损失了很多钱。相反，在轻松赚钱的日子里，他会想赚更多，无论多少钱都不够。当罗德里克出现贪婪时，他会尝试在没有适当优势或系统的情况下赚钱。他知道这一点，并最初认为担心生活或账单的钱才是问题所在。他尝试把一整年所需的钱存起来，以照顾自己和家人，但这并没有改变什么。也许这是知识上的差距，他推测道。这个想法驱使他深入市场，试图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但无论他学到了多少，他对赚钱的贪婪尝试仍在继续。当我们开始工作时，很快就发现罗德里克所认为的贪婪实际上是愤怒。他讨厌犯错误，在他看来，失败就是一个错误。他期望每笔交易都能赚钱，并且交易得更好，赚更多的钱，并且不错过任何机会。为了满足这些期望中的任何一个，都意味着他并不完美，这引发了愤怒的爆发。在后面的文章中，我将继续罗德里克的故事，你会看到他如何能够改变他对完美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接下来是来自法国的外汇交易员麦克斯。大约五年前，他开始交易，向他的朋友证明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并对此着了迷。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一直能够维持全职收入，并最终希望获得投资者的资金。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他首先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即贪婪。表面上麦克斯对自己的进步感到满意，但他内心深处有一种不断抗争的冲动。例如当价格处于一个很好的区域时，即使他知道要等待正确的入场机会，但一想到他可以赚很多钱，他就会跳入其中，以免错过机会。他还想赚钱，因为这给他一种良好的感觉，就像他正在取得进步，并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于麦克斯来说， 在一系列盈亏平衡或亏损的交易之后，贪婪变得更加严重。他现在只想获得绝对最好的回报，而忽视了长期战略或制定计划的价值。他已经等不及了，急切地想进行边际交易。在我们的第一或第二次会议之间，麦克斯非常努力地绘制他的贪婪模式，并能够区分十个级别。上一节的势力地图是他在我们第一次会议之前整理的草稿。这是第二个版本，一，登录我的经济账户，简要查看我当前正在进行的交易的损益表。如果是积极的，感觉良好，但如果是损失，则不会受到负面影响。二，开始思考金钱的效用。想要锁定收益，我希望进行大笔交易以确保利润并获得更好的回报以看到进展。三，考虑我还需要多少百分号或美元回报来支付本月或下个月的费用。我对这些交易感到兴奋，并认为这很棒，我又回到了正轨。四，想知道其他人、其他交易者、家人、投资者会如何看待我的交易。我很乐意与他人深入谈论我的立场，而不是简短而谦虚。我想分享并炫耀它。五，想知道我是否应该改变我的盈利目标。非常接近，我现在可以保护它，但我可以将目标移得更远。如果我进一步推动交易，我的安全感就会持续更长时间。六，想知道我是否应该追踪止损，我不想给予任何回报。当人们询问我的交易时，我会更加恼火。即使我不需要监控市场的走势，我也会待在电脑前。七，我不想损失或把钱还给市场，所以我一直不停地思考我的交易。我弯着腰看着屏幕，除了盯着实时图表之外，什么也没做。我无法摆脱他们。八，交易感觉更加个性化，就像市场支持我或反对我一样。我放弃了交易计划，但保持了明确的止损或盈利目标，所以还是安全的。九，我认为市场是可控的，我想我可以理解市场的流动，无论何时上涨或下跌，我都可以预测它。盯着我的屏幕，只要有人跟我说话，就会对别人厉声斥责。十，我现在就想获得绝对最好的回报。放弃所有控制权，我现在只专注于赚钱，不再有长远的思考。在麦克斯的原始地图中，贪婪的第一个信号是考虑货币的效用，但现在处于第二版，第一个提示是查看活跃交易的损益。这很重要，因为这使他能够更快地纠正贪婪，而规模却很小。看看助长他贪婪的更深层次的情绪，你会发现出题的两句话提供了线索。信心不足会助长贪婪。麦克斯有获利的愿望，但证明自己的紧迫性导致他做出了超出自己策略的决定。在后文，我们将继续讲述他的故事，并展示他如何能够消除贪婪，并凭借信心取得重大进步。让我们看看另一位交易员。当我第一次见到来自美国的克里斯时，他已经全职交易了大约七年。他通常进行股票或美国股指期货的日内交易，以及外汇或期权的波段交易。对于克里斯来说，贪婪迫使他无视预先计划的目标，并试图打出全垒打。很多时候，这都伤害了他，但他无能为力。后悔的威胁很沉重，迫使他拼尽全力，以免错过本垒打。他的贪婪之根在他成为一名全职交易员之前就已经扎根了。当时克里斯过早地抛售了他原本计划持有的股票。出售后一个月内，该公司被收购，收益将改变生活。十年过去了，但痛苦却依然历历在目。当我们分析原因时，也看看他为什么会经历过度自信或缺乏自信的时期，以及他会生气或怀疑自己的策略的时候，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一个地方，一种对完美的期望。在后文中，你将看到克里斯如何解决因出售股票而带来的痛苦，并消除因追求完美而产生的情绪波动。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四位交易者中的两位将完美的期望作为贪婪的根本原因。这是我在恐惧、愤怒和自信章节中讨论的一个主题，因为这是积极性高的人情绪不稳定的常见原因。我赞赏对完美的渴望或在最高水平上取得成功的渴望，但期望达到完美这是另一回事。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期待完美总是会导致你的心理游戏情绪不稳定。 正如你在亚历克斯的故事中看到的那样，贪婪与恐惧有着密切的联系。害怕失败，害怕表现不佳，害怕一天结束时手里的钱比开始时少，交易与许多恐惧有关。事实上，你可能对交易中的恐惧非常熟悉，以至于你认为一定存在这种情绪。是的，一定程度的紧张是必然的。但通过深入研究导致你过度恐惧的具体原因，你可以确保它不会损害盈利能力。这正是我们在下一章中看到的内容。交易心理系列第九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如果要解决导致恐惧的问题，首先需要了解交易中的恐惧来自何处。从根本上说，恐惧可以归结为不确定性。交易心理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